孝景皇帝共有13个儿子被封为王，他们的母亲有5人，同母所生的为宗亲。骊姬的儿子是刘荣、刘德、刘鳄鱼。成姬的儿子是刘瑜、刘飞、刘端。贾夫人的儿子是刘彭祖、刘胜。唐姬的儿子是刘发。王夫人儿许的儿子是刘越、刘季、刘成、刘顺。河间献王刘德在孝景帝乾元2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河间王。他喜好儒学，穿衣举止都必定符合儒者的规范。山东的儒生大多追随他郊游。在位26年去世，儿子共王刘不害继位。4年后去世，儿子刚王刘基继位。12年后去世，儿子请王刘寿继位。临江哀王刘鳄鱼在孝景帝乾元2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临江王。3年后去世，没有后代，封国被废除，改为郡。临江闵王刘荣在孝景帝乾元4年被立为皇太子，4年后被废黜，以元太子的身份被封为临江王。4年后因侵占宗庙墙外的空地扩建宫殿而获罪，景帝征召刘荣。刘荣出发时在江陵北门祭祀路神，上车后车轴折断，车子毁坏。江陵的父老流着泪私下说，我们的王不会回来了。刘荣到达后前往中尉府接受审讯，中尉智都责问审讯他，刘荣恐惧自杀身亡，葬在蓝田。数万只燕子衔土堆在坟上，百姓都怜悯他。刘荣是景帝最年长的儿子，死后没有后代，封国被废除，土地归入汉朝，设为南郡。以上三个封国的始封王都是骊姬的儿子。鲁共王刘瑜在孝景帝乾元2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淮阳王。2年后吴楚叛乱被平定后，在孝景帝乾元3年改封为鲁王。他喜好修建宫室院囿和豢养狗马，晚年喜好音乐，不喜言辞辩论。他天生口吃，在位26年去世，儿子刘光继位为王。起初喜好音乐车马，晚年变得吝啬，唯恐财富不足。江都翼王刘飞在孝景帝乾元2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汝南王。吴楚叛乱时刘飞15岁，有勇力，上书请求攻打吴国。景帝赐给刘飞将军印，让他攻打吴国。吴国被攻破后过了2年改封为江都王，治理吴国故地，因军功被赐予天子金旗。元光5年，匈奴大举入侵汉朝为害，刘飞上书请求攻打匈奴，皇上没有批准。刘飞喜好武力，修建宫观，招揽四方豪杰，骄纵奢侈至极。在位26年去世，儿子刘建继位为王。7年后自杀。淮南王、衡山王谋反时，刘建听到了不少风声。他自以为封国靠近淮南，担心一旦事发会被吞并，于是暗中制造兵器，并时常佩戴父亲所赐的将军印，载着天子金旗出行。翼王去世尚未下葬，刘建看上了翼王宠爱的美人闹姬，夜里派人将他接到扶桑的屋中奸淫。等到淮南王谋反事发，朝廷惩治党羽，牵连到江都王刘建。刘建恐惧，于是派人带着大量金钱设法了结此案。他又相信巫祝，让人祈祷祭祀，并胡言乱语。刘建还与自己的姐妹全部通奸。事情被朝廷得知后，汉朝公卿请求逮捕惩治刘建。天子不忍心，派大臣前往就地审讯刘建。刘建承认了所犯罪行，于是自杀。封国被废除，土地归入汉朝，设为广陵郡。交西于王刘端在孝景帝乾元3年吴楚7国叛乱被平定后，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交西王。刘端为人凶狠残暴，又患阳痿，一接近妇人就会病上几个月。他有一个宠爱的少年担任郎官，这个郎官不久与后宫女子淫乱，刘端将他擒获并处死，还杀了那女子的母子。他多次触犯朝廷法令，汉朝公卿多次请求诛杀刘端，天子因兄弟情义不忍心，而刘端的所作所为更加过分，有关部门再次请求削减他的封国，削去了大半。刘端心中怨恨，于是变得不理政事，府库损坏漏雨，腐烂的财物数以巨万计，始终不加以收取转移。他命令官吏不得收取租赋。刘端撤去所有侍卫，封闭宫门， 只从一门出入，多次改名换姓，扮作平民前往其他郡国。前往胶西任职的香贺二千担官员，如果奉行汉法治理，刘端就搜罗他们的罪过向朝廷告发，没有罪过的就用诡计毒杀。他设计各种阴谋变化，强悍足以拒绝劝谏，智谋足以掩饰过错。向和二千担官员如果顺从刘端治理，就会被汉朝法律制裁。因此胶西虽是小国，但被杀害的二千担官员却很多。在位47年去世，最终没有儿子继承王位，封国被废除，土地归入汉朝，设为胶西郡。以上三个封国的始封王都是成吉的儿子。赵王刘彭祖在孝景帝乾元二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广川王。赵王刘遂叛乱被平定后，刘彭祖在广川为王。四年后改封为赵王。15年后孝景帝去世。刘彭祖为人巧言谄媚，表面恭敬而内心刻薄阴险。他喜好法律，常用诡辩重伤人。刘彭祖有很多宠爱的姬妾和子孙。向和二千担官员如果想奉行汉法治理，就会损害赵王家族的利益。因此每当香贺二千担官员到任，刘彭祖就穿着黑色布衣亲自迎接，并打扫二千担的住所，设置许多疑难之事来动摇他们。一旦抓住二千担官员的失言，触犯忌讳就记录下来。二千担官员如果想依法治理，他就以此胁迫，如果不听从就上书告发，并诬陷他们奸邪谋利之事。刘彭祖在位50多年，香贺二千担官员没有能任职满两年的，总是因罪离职，重的被处死，轻的受刑罚，因此二千担官员无人敢治理。赵王独揽大权，派使者到县里为商人主持交易，收入比国家的正常租税还多。因此赵王家族金钱很多，但赏赐给姬妾和诸子也全都花光了。刘彭祖娶了原江都义王的宠姬，被王建所盗取，并与之通奸的闹姬为姬妾，非常宠爱他。刘彭祖不喜好修建宫室和祭祀祈福，却喜好处理政务。他上书请求督察国中的盗贼，经常夜里带着随从在邯郸城中巡逻。过往的使者和宾客因刘彭祖阴险，无人敢在邯郸停留。他的太子刘丹与自己的女儿及同母姐姐通奸，并与门客江充有仇怨。江充盗伐刘丹，刘丹因此被废黜。赵国改立太子。中山靖王刘胜在孝景帝乾元三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中山王。14年后孝景帝去世。刘胜为人喜好饮酒和美色，有子孙120多人。他常与兄长赵王相互非议，说兄长做王专门代替官吏处理政事，做王的应当每天听音乐享受声色。赵王也非议他说，中山王只是每天淫乐，不辅佐天子安抚百姓，凭什么称为藩臣。在位42年去世，儿子哀王刘昌继位。一年后去世，儿子刘坤尺继位为中山王。以上两个封国的始封王都是贾夫人的儿子。长沙定王刘发，刘发的母亲唐姬原是成姬的侍女。景帝赵姓成姬，成姬因有月事不愿前往，便让侍女唐儿装扮后夜里进侍。皇上醉酒不知，以为是成姬而宠幸了她，于是怀了孕。事后才发觉不是成姬。等到生下儿子便命名为刘发。在孝景帝乾元二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长沙王。因他母亲出身微贱不受宠爱，所以被封在低洼潮湿的平瘠之国。在位27年去世，儿子康王刘雍继位。28年后去世，儿子刘富渠继位为长沙王。以上一个封国的始封王是唐姬的儿子。广川惠王刘越在孝景帝中元二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广川王。12年后去世，儿子刘琦继位为王。刘琦有个宠臣叫桑惧，后来桑惧犯了罪，刘琦想杀他，桑惧逃亡，刘琦便擒获了他的宗族。桑惧怨恨刘琦，于是上书告发刘琦与同母姐姐通奸。从此以后刘琦多次上书告发汉朝公卿及宠臣索忠等人。胶东康王刘季在孝景帝中元二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胶东王。28年后去世。淮南王谋反时，刘季暗中听到一些风声，私下制造楼车箭矢等战守器械等待淮南王起事。 等到朝廷审理淮南王谋反案时，供词牵连出刘季。刘季与皇上关系最亲，心中伤痛，发病而死，不敢指定继承人。皇上得知后，刘季有个长子叫刘贤，母亲不受宠爱，小儿子叫刘庆，母亲受宠爱。刘季常想立他为继承人，因不合次序，又因有过错，便没有明说。皇上怜悯他，便封刘贤为胶东王，继承康王的祭祀，而将刘庆封在元衡山之地为陆安王。胶东王刘贤在位14年去世，谥号为哀王，儿子刘庆继位为王。陆安王刘庆在元寿二年以胶东康王之子的身份被封为陆安王。清河哀王刘成在孝景帝中元三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清河王。12年后去世，没有后代，封国被废除，土地归入汉朝，设为清河郡。长山县王刘顺在孝景帝中元五年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长山王。刘顺与皇上关系最亲，是景帝的小儿子，骄纵懈怠，多有淫乱，多次触犯禁令，皇上常常宽恕他。在位32年去世，太子刘伯继位为王。起初献王刘顺有一个不受宠爱的姬妾，生下了长子刘卓。刘卓因母亲不受宠爱，所以也不得献王宠爱，王后休生下了太子刘伯。献王内宠很多，所宠爱的姬妾生了儿子刘平、刘商，王后很少被宠幸。等到献王病重时，那些宠姬常侍奉病情，而王后因嫉妒不常侍奉，总是回自己住处。医生禁药，太子刘伯不亲自尝药，也不留宿侍奉病情。等到献王去世，王后、太子才赶到。献王向来不把长子刘卓当儿子看待，去世时又不分给他财物。有郎官劝说太子和王后，让诸子与长子刘卓共同分财物，太子和王后不听。太子继位后又不照顾刘卓，刘卓怨恨王后和太子。汉朝使者来视察献王的丧事，刘卓便告发献王病重时王后、太子不侍奉，以及献王去世后六天就出居扶丧之所。太子刘伯私下奸淫、饮酒、赌博、击筑，与女子乘车奔驰，调成过世，进入牢房探视囚犯。天子派大行张骞验证王后之事，并审讯王刘伯，请求逮捕刘伯所奸淫的各方证人，刘伯又把他们藏匿起来。官吏搜捕时，刘伯十分着急，派人拷打证人，擅自释放了汉朝怀疑的囚犯。有关部门请求诛杀献王后修和王刘伯。皇上因修向来品行不端，致使刘卓陷害他犯罪，刘伯没有好的师父教导，不忍心诛杀。有关部门请求废除王后修，将王刘伯及其家属迁到房陵，皇上批准了。刘伯为王仅几个月就被迁到房陵，封国断绝。一个多月后，天子因刘顺是最亲的兄弟，便下诏给有关部门说，长山献王早逝，后妾不和，嫡庶诬告争斗，陷于不义，而致使封国灭亡，我非常怜悯，因封献王的儿子刘平三万户为真定王，封儿子刘商三万户为泗水王。真定王刘平在元鼎四年以长山献王之子的身份被封为真定王。泗水四王刘商在元鼎四年以长山献王之子的身份被封为泗水王。11年后去世，儿子哀王刘安世继位。11年后去世，没有儿子。于是皇上怜悯泗水王绝嗣，便立刘安世的弟弟刘贺为泗水王。以上四个封国的始封王都是王夫人许的儿子。后来汉朝又增封他们的旁支子孙为陆安王、泗水王两个封国。总计而许的子孙至今有六位为王。太史公说，高祖时期诸侯王都享有封国的赋税收入，可以自行任命内史以下的官员，汉朝只为他们设置丞相、配金印。诸侯王自行任命御史、廷尉正、博士，与天子相仿。自从吴楚七国叛乱以后，武宗王的时代，汉朝为他们设置2000担官员，将丞相改称为相、配银印。诸侯王只能享受租税收入，被剥夺了权力。此后诸侯王中贫穷的，有的只能乘坐牛车，